教会，因为早期教会有一些这些异端的发生的可能性。那今天在我们的世界里面，这个异端仍然是存在，像摩门教，像我们中国的全能神啊，东方闪电。那这件书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异端出来，那透过这段书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很重要的真理，使我们在我们的所信仰上站立的稳。那今天我们来读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神旨意的可知性。那通常我们人看到神的旨意，就会有好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神觉得这个旨意嘛，只有特殊的人才能知道，所以我们有在中国的话，要到那个庙里面找那个和尚，找那个方丈，帮他们去抽签啊，抽出了啊，这个是你的旨意啊啊。那今天我们通过这段书这几节经文，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可以直接知道，所以他的神的旨意是可知的。然后我们会花点时间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子从一个实际的每天生活的角度，真正的去明白他的旨意。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慈爱的父。主，你自己的心意是要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使我们每天的生活完全的生活在你的祝福之中。求主你自己今天就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听明白主你自己对我们的教导，使我们的每天的生活能够更踏实的活在你自己的旨意之中。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照例还是把这个一这到两段经文先把它读一篇。好，我读一节，还是大家读一节好吧。这是保罗达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因天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便向众圣徒的爱心。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好像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静静的多知道神。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哥罗西的这个位置啊，这就是哥罗西啊。我们读过腓立比书啊，以后将来我们有机会会分享这个以弗所书。有没有人去过以弗所？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地中海，去那个 cruise ship 啊。他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前一个站，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看以弗所。那个城市完全埋在沙体里面了，后来人家考古学家把它挖出来的，才知道这个以弗所真的存在。哦，但是那个教会找不见了哈、哦。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个哥罗西。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一节一节的来探讨啊，神要对我们的启示。 第一节他说啊，做基督耶稣时候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奉神旨意，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这个呼召非常的清楚，是神叫他做这件事情，这封信也是神叫他写的，对吧？好，他称自己为使徒啊，这个胆子好大了啊！今天要人来我们教会说他是长老，他是牧师，觉得这个人谦不谦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冒称，对吧？但是神的教导，我们的谦卑不是把自己看小，你是使徒就是使徒，你是执事就是执事，所以就是说要把自己的身份在神面前摆正，是神要你看得适当，不要看高，也不能看低，看低也是错误的哈。好，和兄弟提摩太，那这封信是显然是使徒保罗写的，那他要培养下一代呀，所以把这个提摩太什么也放到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来了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这是好事情。那天我还在中委说，你们以后都要做长老，然后我们就有福气了，这教会就会延续到永远，一代一代的人上来。好，好，第二节他写给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和在基督里也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父我们的神归于你们。什么叫圣徒？那圣徒就表示无罪了啊。那在基督信仰之中呢，这个圣称义啊，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向天父称义，那怎么称法？那就是靠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天父来看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罪，他看见耶稣的血啊。但这不表明我们可以向人称义，假如我们信主了，跑回家去跟太太说我是圣徒，我是义人，你太太一眼睛看出你在家里哪些地方做的不够了，是吧？那太太对先生也是一样，我们在人面前称义那个是没有的，但是这个呢是要叫成圣的道路，就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的罪非热了热少啊，就热了热像耶稣的形象，这是可以的。而这个圣徒就是一切信他的，在天父面前可以称义了啊，但在人面前我们要小心，我们就是要存谦卑的态度，而去对付自己的罪。好，他说忠心啊，忠心就是很踏实，这办事可靠。那叫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办事非常之踏实，或者是带小孩的、投影的、钢琴的啊，这个幼稚或者是接圣啊，老人家的好多的施工就是忠心的啊，就是教会给你什么事情，你都很踏实能做到。好，恩惠，恩惠就是我们不配的东西。那我们配不配去天堂？那没有一个人是配的，所以这个叫恩惠。好，有平安。这个平安有基督教的基督徒的经历中有三个层面的体验。首先第一个体验是跟神的平安，对我们人得了罪以后心里面是惶恐不安的，因为那是什么？那是审判。但是我们有了耶稣的宝血，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我们首先什么？跟神飞出，那个是最普遍见到的一种平安的经历。那还有第二个层次的平安是人与人的平安，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什么也就会对了，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平安。那信主之前可能很多人与人的冲突啊，信主以后我慢慢的怎么看见自己的罪，看见我们的自我中心，有的能够从别人的角度去开始思考问题，知道怎么去体贴人，怎么我们人与人之间就更多的平安。所以基督徒的家庭夫妻关系怎么应该是非常好的哈。还有第三个层次的平安，那就是啊，我们常常去买保险的那种平安，就是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了，知道银行里钱足够用，有没有平安？有平安，就是你有足够的资源能够应付任何的突发事件。那基督徒有一个天父，他知道你一切所需，所以怎么基督徒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我们最大的保险在哪里？在天父那里。所以一个基督徒在深刻的经历中，他会经历到这三个层面的平安。这保罗说愿恩惠平安归于大家，好，让这个三个平安都成我们实际的经历。好，第三节他们说，我们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但这个保罗没去过哥罗西， 但是他的心好大呀，他为哥罗西教会去祷告啊，就常常为别人祷告。觉得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为别人祷告啊，你们把小孩带到这里来，这里的那个 Sunday School Teacher 他们为你们的小孩祷告，你们小孩带到那个幼稚里面去，有为你为你们祷告。你带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每个星期三都为至少两家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的福赐啊。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啊，是重要的一个事工。第四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并上众圣徒的爱心，很重要啊。这个信心不是空洞的，这个信心产生了什么？爱的行动。所以他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那是真的，有结果子了。所以他对他的称赞不光光是信心，他说你们因了信心有了爱心的行动，所以这个信就是真的了。第五节他解释了这个信心和爱心的源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存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如果我们的盼望全部在地上，我们是不会去爱别人的，因为人生短暂嘛，今朝有酒今朝醉啊，哪里管得到别人呢？但是我人只有在天上有盼望，知道我们可以成财宝在天上的人，他才真正的有这个信心。好，那我们的盼望在地上，那人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的盼望常常会让我们啊失望啊，我们突然会生一场病啊，汽车啊安排好的事情突然之间 traffic 不好了，所以这种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的盼望在天上，那地上那些事情就是微不足道的了，是吧？所以这个盼望呢，就是这个福音书上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天上有个家，在地上什么？我们是客旅啊。这个客旅跟去家是不一样的哈。我们都做过移民，我来美国很多年做移民的时候，没拿到绿卡前是不敢买房子的，就在这个地方什么，它不是家，所以随时要回去啊。所以做客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长久的打算，就这里短短的住一段时间就走了。所以我们的家如果在天上，那我们整个在地上的生活都是客旅，我们对地上就没有什么长久的打算，本来有没有仍然活着嘛、哦、好。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存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是福音往恩惠的日子一样。这个保罗告诉他们一个很好的消息，他说你们别只看见自己教会啊，这个福音传到普天之下都结果子啊，这是个大喜事啊、哦、所以这个真正的基督徒人，你关心天国的增长啊，这个天国的增长的消息是个激动人心的事情啊、哦。那大家平时缺在什么东西激动你？小孩的成长激动你，股票增长激动你啊、哦，或者你的职业发展会激动你，和你投资的激动你。大家要把这个时光成那些东西，你看看天国的增长，把这个时间我们的财阀投资到天国的增长上去，那个才是真正让我们可以人久喜悦的事情啊！他说：“如果真知道神的恩惠，怎么样子才能够真知道神的恩惠呢？真知道的人一定对自己的罪性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罪就那么点点，哦，以后信了耶稣买个门票也好啊、哦，那我们不是真知道。但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是不可救药，是完全应该进地狱，知道那是我们唯一的归属，正确的归属，然后从那里给拯救出来什么，那是真知道、哦、所以人要对自己的罪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这个恩惠的认识就深刻了。好，第七节，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以巴弗这个人应该是哥罗西教会的创立者，就像我们的酋长老啊、哦。那他把这个哥罗西的教会的状况就报告给保罗，保罗当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后来这个以巴弗就跟他一起做监狱啊、哦，所以啊、他就非常的称赞他所亲爱的。看了这句话就很感动，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你可以称之所亲爱的。你在教会里面研求日常一起服侍神，一起把教会建立成道，那弟兄姊妹之前那是真是所亲爱的。刚上个星期啊、在中国的 BSF 一个同工，他到西雅图来玩，我就陪他陪了半天，哎呀非常的喜乐，真是所亲爱的弟兄就在一起服侍他的啊、哦。他如果他说是中心的执事，他就是一个教会给了他，他就是扶持啊，他有担忧装备不够，他就去找保罗啊，所以这个教会神不离不弃，那什么教会的那些创始人也是不离不弃，像我们酋长老十几年呢、啊、不容易，这是不离不弃跟教会在一起啊。他在这里说一同做仆人的，好，这里我们稍微啊、digress 来看一下这个教会这个 leadership 教会的领导应该是怎么样子。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世界的领袖会是个怎么样子啊、哦？你看第一个，他们有这个远景，有这个 vision， 啊，我们朝这个方向走，是吧？是不是这就是好领袖？是不是？好，我们看到他们精力充沛，啊，能力强，啊，很能干凡事业，就是像我们的习大大啊、哦。看我们再看，他有勇气，他有这 guts， 他就是能够就是这样子做，对吧？是不是？好，以后他追着目标和任务，他没有多少废话，要做 A 就是做 BC， 一个个去做，是吧？然后他口头上能够超级的激励人，现在领袖教会要不要？大家说要的举下手啊，要是吧？有些就不要的有没有？就是举下手有没有？都没听懂问题，哈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些领袖还有什么别的特征？他们是家长式的啊、哦，就是一人说算了算。像我们的毛主席，还一个人就说了，就是大家长，对吧？我们看他，那自我为中心，啊、哦，他就是我认为就是这样做就做了，他不能够听太多的意见就搞糊涂了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他不能容忍那些不符合期望的人，而且不够标准的啊，就干掉，推下去，是吧？因为这个团队就更加的伟大嘛，啊、哦，那他自认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呐、啊。那一般都有很多啊、哦，在下领导的言教和权力，他们就是说他就是这样子，自己能不能做到他不去听，讲得很漂亮，真的领导我们要不要？我们都不要，不要了啊、哦。那我们看神的标准是什么？神的标准就不一样了，好、哦，你来看看，神的标准是仆人，教会的领袖全是仆人。那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是马可福音的十章十四节，耶稣叫他们来的，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尊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纵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让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让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教会的领袖是什么？是仆人。我们再看耶稣他自己亲自做的榜样，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吗？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十三节，大家读。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这里面有个应许，是福，但是要去做仆人。有人喜欢做仆人的吗？不想做长官，不想做仆人。我们看看神的仆人啊，这个领导他有什么不一样？那神的仆人在圣经里面用了三个不同的字去描述这个仆人，一个就是楼梯，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啊，就是楼梯，那是主的楼仆啊，就是楼梯。还有一个就是管家，那富人太多财产了， 广一个人去广州家场，那时候叫广家，好，那也是仆人。还有一个就是叫牧人啊，那个我们能不能说羊怎么不听话？这牧人不能这样说的啊，他只能够去牧羊，羊听不听话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神的仆人要做这三个角色，那三个角色我们看一些里面一些特征。那第一个就是接纳，好，就是就接纳，就照你现在这个样子去接纳人。那在教会我们常常会说，弟兄姊妹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没错了，应该。但是如果按照那个应该去要求人的时候的嘛，我们的配搭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能够彼此来接纳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照着这个样子跟他去配搭，怎么那我们之间的矛盾就少了很多，对吗？所以做仆人什么，第一个他要去接纳。我们再看一个，就是帮助那些没有说出来的需要，那不要人家叫的。那个仆人在家里，他看到主人要吃饭了就当上饭，看到主人要水了就当上水。那主人要开口的时候怎么样？那个仆人做的太差了，对不对？那个仆人要心领神会，看见需要就扑上去做了，那个是好仆人，是不是？教会也有很多不没有说出来的需要，他得看见去做了啊，那个就是仆人。好，要扶持别人，所以主人他没有自己的成功，他的成功是主人的成功，他就是帮助主人怎么把他的家业弄好，把这事情做成，这是扶持别人，不是自己，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他是指别人成功，就是那个是那个主人，他服侍的人热成功热好。所以不光光是我们要会传福音的嘛，我们要教别人传福音，不只是我们会抬茶巾，我们要教别人去带茶巾，是吧？不只是我们会顺念儿女，我们要教别人去顺念儿女，让人一起成功，甚至比我们更成功，那我们就是门大福了，对吧？好，它是一个信任。所以我们听到很多同工常常说，哎呀，我们教会有些隐私不好说啊，怎么那个信任没有得到。但是如果教会里面都是仆人，你就敢把家里的事情交托他啊，你就可以什么就无事不谈了，对吧？这个是叫信任。好，还有是真诚。这个仆人办事情那要很踏实的，那不踏实什么，那就不得了了，这该打是应该打的哦，楼梯是可以打的。好，还有就是体贴人，他不能够老抱怨主人呐，他只能够体贴主人，对吧？所以看教会的领导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仆人？大家知道有没有？我的日本在当时代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教会有很好的仆人，是我们中委和国防。我来教会快两年，真的没有听他抱怨过一次，这是大事小事他都扑上去了。这是我们教会的宝贝，还有我们教会的 Yolanda Mark 弟兄，好多好多弟兄姊妹，你们真的是神的仆人，是我学习的榜样。那我这边那个赛的时候，一直去求问自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仆人。那六个月前那个酋长老说要我来做长老，我也不知道神要我为什么让我做长老，所以好多段时间我在摸索这个问题，因为也没有长老学校可以去读，长老学校就毕业，是吧？所以我在求问神主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你是不要给我一个意向，神那就是传达，或者做点什么事情。神给了我答案，就是要做仆人。他不是要我去做个什么意向去推动，这个意向已经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在你的眼中，在你的耳中。他要我做的和酋长去做的，就是扶持每一个弟兄姊妹，把他们所要做的事工，他们所看见的需要去做成。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感谢主，我们的同工会开得很成功，我们弟兄姊妹看到许多的需要。我真心的希望，很渴望听见你们对教会的盼望， 你们觉得教会要从哪个地方走？你们看到教会有哪些需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扶持你们，这就是神的心意。好，我们回到这一段，他说那个第八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啊传给他们。所以看到神的仆人啊，就是把好消息、鼓励人的消息也告诉了保罗。好，我们看到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是圣灵。所以人本身是不可能爱的。所以为什么人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老说要感谢神？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任何好的东西出来，是神的爱，是圣灵的能力。哦，好，我们对那个做一个总结这一段，说天国的成长，它一定是透过每一个人的成长，每一个人成长到像仆人一样，像以防服的样子，他就可以到处去建立教会，他可以带动别人，怎么也去结果子。天国的成长是一个一个来的，哦，是生命的传递。那我很多时候刚开始想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老想要不要写个软件或者写一个什么东西，哎呀，最好基督徒能够用机器机械化的方式生产一大批出来不就好了吗？哦，那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就像我们一个活人才生出个活人出来，是吧？死人就生不出小孩出来的。那基督教是怎么传递呢？它真的是一个生命传递给另外一个生命，所以那个基督都是传播黑上仿慢呀，他就是一个人要把这个生命活出来，人家看见这个人有这种爱心，这样的转变，他就怎么去信了。有多少人信耶稣是因为哲学道理？可能也有，可能不多。大多数人是看到一个基督徒那样子的爱心的诚实，那样子的哦，这样他就变成了基督徒。所以天国的成长要透过每一个人去成仆人，把自己放下，去服侍别人。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到第九节。因此我们自存天间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让你们在一切守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个守灵的智慧跟守事的智慧是大不一样的。哦，那我们都很关心我们儿女的教育，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心灵的教育远远超过我们知识上的教育。如果一个人从心里面是爱公义、痛恶罪恶，那一个教会了他的一生没有问题，他学什么专业都不会有问题，他哪里上门都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个人他却爱罪不爱公义，他干什么都没有意义，他在忍恨之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要守灵的智慧，因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大家看清楚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要讲的题目。他没有祷告说，神啊，你把我对哥罗西的教会告诉我保罗，好叫我怎么告诉哥罗西人。他有没有这样祷告？他的祷告是叫哥罗西的每一个人什么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可以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可知性，是不是要我们去找牧师长老或者是找一个什么特殊人物叫他们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不是的，每一个人可以直接的知道神的旨意。而这个知道旨意不是知道一部分，它是完全的知道，它叫满心的知道他全部的旨意。哦，所以这个人间的人的旨意是要传达的，像习大大的旨意要交给中央领导一层层分下去，或者奥巴马的旨意要分下去，是吧？但是神的旨意他是直接达到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神一次强调教会要同心，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神的旨意。当我们同心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那一定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了，因为神的旨意在每一个信徒中得到了肯定。那其中的一个异端，从古到今他们就说神的旨意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你要到我这里来去得到神的旨意，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什么，他要期待神。这就是异端的非常之重要的一种。今天在中国的 东方玄奘也是这样子啊，那个人自高自大呀，还说我知道神的旨意，大家都要听他的，他就写出一大堆书出来，哦，这个是新的启示了，是吧？那是错误的，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的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下面几节就告诉我们知道旨意的目的和结果。十节我们看到，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待基础凡事能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之，渐渐的多知道神。好叫就是说这个知道旨意的结果，就是我们对待基础，就是我们没做什么事情呢使神丢脸。很多基督徒信主之前说，哎呀，那样的人就做基督徒，我不想做那样的基督徒，我就宁可不信。那怎么神丢脸？那就是我们的儿女没有做好我们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做死神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就是神是伟大，是公义的，但人家看不见神，看得见我们，对不对？所以要对待基础，不光是对待基础，还要蒙他的喜悦，就是不是做到没做错事情还不够，还要做正确的事情。好，不做错事情那是起码的，要做正确的事情去使他喜悦，还是善事上要结果子。那基督教的果子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自己身上会结的果子，有九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喜乐平安啊，温柔节制一大堆东西，是不是？那就是说你自己从里面往外走，在看见你这个人的心态，你的行为，你的态度，你人生的方向全变了，那是果子。还有果子就是这个行为产生了别人的嘛，被吸引到主的面前也信主，那叫福音的果子。那个基督徒首先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那个果子。但是你有了那个，就一定会有人信主，一定会的啊。当然我们也邀请别人来教会，那都是好事情，两个果子都要结。然后第七节，静静的多知道神，非常的重要。那么很多基督徒，很多人在寻求主的时候，他说我要搞懂了以后才信，其实你不可能完全搞懂。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你知道神的旨意去实际的时候，怎么就静静的多知道神。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跟着我们对他的旨意的执行，一生的执行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尊敬的。没有一个人去都是哈哈就全搞懂了，也是搞懂一个要去实际，搞懂一个要去实际，然后你对神怎么就静静的多到知道神。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方方喜喜的忍耐宽容。荣耀的全能就表示神是无往不胜的，就是他一定会给有足够的力量，一定可以胜过，是吗？这是他的荣耀，他的方方喜喜的忍耐宽容。我们这忍耐宽容的时候，可不可能喜乐？你能够忍耐就了不起了，我可是忍着你了啊，那绝对没有喜乐的啊。他是说你得了荣耀的全能，神给你赐给你力量的时候，你的忍耐是什么？是方喜的，你是方方喜喜的去忍耐宽容，这个能不能做到？我想你能够忍，你能宽容，但你能够方方喜喜，那是超自然的能力，是神赐给人的，非常了不得的。好，第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是感谢父啊。这个跟世界非常不一样，世界 CEO 只有一个，对吧？那每个职位一个人升上去，另外就没升上去，对不对？那升上去的那个人怎么喜乐？那个没升上去的可能就没那么多喜乐了，对不对？但是基督教是很稀奇，别人进天堂我们跟他一起喜乐，我们不会说哎呀我进了天堂就好了，人家进不进是他的事情，行不行？这不是的啊。当我们上个星期有十位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全教会都经历了一种超自然的喜乐，所以我们是感恩有那么多弟兄姊妹同得基业啊。这是个什么基业呢？是十三节十四节告诉我们啊，十三节他告诉我们，那个基业是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权势就是罪啊，罪有权势。比如说我们就发火发脾气在家里 哎呀，我们经常进教会，经常弟兄姊妹发脾气啊。他就说，其实我是不想发脾气，是我的这个身体不舒服啊，每个月不舒服一次，所以那个火就出来了啊。这错的，这是罪啊。他们把这个罪怎么去解释成为，哎，这是外面的原因，我没休息好，所以我发火了啊，不是，这是罪。所以这个罪什么有权势，人克服不了，是就在黑暗之中啊，不愿意去见光，见光了以后知道这是罪了，他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啊，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什么那个罪就不再有权势。要发火的时候怎么，我们可以不发火了，因为我不是罪的奴仆，是不是？所以这个从黑暗牵到爱子的国度，基督徒是不可以犯习惯性的罪，因为神已经把你牵到了光明的国度，你偶尔软弱是可以的，习惯性的罪你需要在神面前深刻的去忏悔，要禁食祷告，请大家为你祷告，我把它改过来。好，我们在爱子里都蒙救受罪过得以赦免，所以我们这个罪的赦免是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都得赦免，所以这个是不了不起的基业，所以我们有这个去天国的盼望。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好，神旨意的结果，第一个是生命就有价值了啊，我们的生命没有多少价值，就是一堆土，最后啊，再过10年谁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了，对吧？但是你遵循神的旨意，你的生命就有价值，你做的每一样事情都会存留到永远，那个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啊。所以你的生命的价值就是结果之，使自己更深刻的去认识它。好，有了这个旨意，第二个就是能够立上那加力，就是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勇气，能够方方喜喜的去经历试炼啊，可以胜过那些事情。最后就是能够常常的感恩，因为有这个救恩，对吧？然后我们有在天国上有一个这个公民，很多人我们是移民来美国，拿到美国的护照绿卡，高兴啊，到天国去，那是更高兴的一个大事情了。好，我们讲完了这整个14节，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神旨意的可知性。好，神的旨意是可知的。首先，神不跟我们玩捉迷藏，他不是玩 hide and seek 啊，等我们看清楚。第二个，他启示他的计划，他向人启示他的计划，也是最好的计划。你看这个是怎么说的哈？那神不玩捉迷藏，这个是历代志上是大卫王对他儿子所罗门的一个吩咐哈。他说：“我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仍然丢弃你。”这里有个应许，他说：“你若寻求他，他必被你寻见。”他这东西很抽象啊，神看不见，你怎么就说神被人就找到了呢？其实今天有兰达带来歌里面有几首歌非常的好，他就当我们基督徒回想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恩典在我们心我们家中生活中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其实你经常，我静下心来想每天的生活，想一个星期的生活，想教会的生活，我就稀奇很多的事情，人要是真的去做，尤其是教会的事情，要是按世界的方法做，那开很多的沟通啊，很多的费，但教会的很多事情不用开费就做成了，稀奇啊。但是你其实可以天天看见神的手就在你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之中，你是看得见的，只要你静下来去数算他的恩典，你会看得到。然后神也在我们的心灵之中是我们的平安，常常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情。好，所以这个神是可以被找见的，而且所有基督徒真正去做见证，他会告诉你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是讲不完的。好，所以神其实驾在我们的人生之中，他可以被我们寻见，但我们不去手上他的恩典，我们找不到，手上的时候就找到了。他以后这个马太福音到新约也是同样的啊，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神是找得到的，他不跟人玩迷藏。那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信徒，不是给一些特许的人，每个信徒都可以找到神，对吧？好，这神也光照他的启示。好，你看那个在创世纪的时候，那个耶和华要去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是岂可蒙咒亚伯拉罕呢？岂可蒙咒，哈，不得了啊，他要做的事情岂可蒙咒你呢？那神他很高兴，他非常之乐意，他非常之心急迫要把这个旨意告诉你。好，你看再看约翰福音，就是耶稣说的话，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全都告诉我们了。那在哪里？就是这个圣经啊，这个圣经要全部读，不能读一部分。所以我非常的鼓励大家把圣经从头到尾就把它读完一遍，这就是主耶稣说的把它全告诉你了。你读完一篇以后，神称你什么东西啊？他称你为朋友。我们有个恩友团契的成长应该是全部都读的，神称你为朋友啊，那就是那就是神的朋友，你就神的旨意全知道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诗篇，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个英文那个亲密就是朋友的意思啊。所以敬畏他的人神称他为什么？为朋友。你怎么去敬畏他？这主义来崇拜，敬畏的人就会崇拜他，崇赞他，是不是？所以读经的人，崇拜的人，神称之为什么？称之为朋友。如果是朋友的话，神的旨意怎么样？他说岂可蒙咒你们呢？所以这个旨意他会告诉你。好，我们再看他的计划是最好的计划。原来耶利米书他最后话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这个意念好就是 plan， 就是计划。好，这个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在这读英文的话，这个计划你就出现三次。好，所以神对你们每一个人，对我，他有个计划，那个计划是最好的。如果我们人绞尽脑筋去想我们自己的计划跟他的计划去比，大家觉得怎么样？一定比不过他的那个计划，他的计划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了，哇，我知道我们就是得到最好的事情了。哦，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他是可知的，他整个圣经不断的向人启示他的旨意是可知的，而且他要引导你超过我们愿意被引导，他很想引导你和我，很多时候是我们可能不太愿意被他引导，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看以赛亚书62:2，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知道是神在骂他们。神无时无刻不在伸手召唤我们，就是照他的心意，照他的方法去做。那我们深知神说这个旨意是可知的，那我们实际的过程中是怎么知道的呢？那还是有一个实际的过程。好，我们看这个实际的过程。我们今天讲六点，讲怎么知道，实际的去知道这个事情是神的旨意。我们会谈神旨意的方向性，它是有方向性的，不是东南西北哪个都可以的啊，它是有方向性的。第二个，我们讲的要读经，圣经是神旨意的最根本的衡量标准，神不会指引我们去做一个事情是跟圣经相违背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所有的旨意要什么？要圣经去衡量，还要祷告，在祷告中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讲到这个虔诚的建议，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去听其他基督徒的见证，去得到他得到神的旨意，好，你会有超自然的平安。神的旨意一定是平安，如果我们就做一件事情心里没平安，那赶紧停下来， 那都平安。这平安，神是平安的王啊。还有就是环境，神透过环境对人说话。好，我们来看一下神的旨意的方向性。那神所有的旨意一定是关乎到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你自己里面的成长，去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如果你去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导致你更像主耶稣，更像个仆人，那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还有第二个方向，就是天国的成长，就是你这个事情做了，对这个教会的成长，对天国福音的扩展是有益的。好，如果你做的事情跟自己的成长是倒背的，比如说你忙一个事情，忙到不能来教会崇拜了，这个跟你的成长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大家要去好好祷告，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你做个事情使别人跌倒了，那就会影响到教会的成长，那这个事情要小心，这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是吗？所以神的旨意是有方向性的，而这个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像今天讲的一到十四章里面讲到这个以巴弗，对吗？他建立教会，带消息带给保罗，保罗也宣告这个福音传给哥罗西，也传给普天下，都有增长，对不对？所以人个人的成长，天国的成长，这个是神的旨意的大方向。离开这两个大方向，我们就要停下来好好的思考这是怎么回事。好，那可能我们做些事情看不见个人成长，也看不见天国增长，也没看到有害。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第二个就是圣经啊，那怎么在圣经里面去找这个旨意呢？就是要圣经里面去找应用。我们太多的人读圣经去到里面去找知识，哎呀，这个地名啊，在哪个地方啊，这个地名曾经是什么名字啊，这地方出过什么伟人啊，哦，那个知识会查不完了啊。但是真正的查经就是要找到对自己的应用。我们看你好几个方面去讨论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有人物，你要去问自己，这个人物从他身上我会学到什么？这个人物如果放成是我，我会跟他做的一样吗？我会比他做的更好吗？他哪些地方做对了是我应该学的，哪些地方做错了是我的警告。每个人物要去问，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做了人事情，神把他记载下来，这里面是有他的启示的。你要照着那个人跟神相处的关系中的启示，就明白自己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去处理。那第二个就是神有很多应许，每个应许看到了要很宝贵的记下来，就要问自己，这个应许在我的人生中是真的吗？我需要这个应许吗？那很多时候人被神的应许看清啊，我会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是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讲到什么？老虎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安息。有一次我在讲这个应许的时候，有人说我不是老虎担重担的，那些挑着砖啊挑着大粪的那些人是老虎担重担，我是白领啊，我哪有老虎担重担，我生活过得可好了。他没有想到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在老虎担重担，人生是不容易的，有很巨大的压力，有多少的波折啊，有很多的拼搏，是吧？所以这个人要知道自己是劳苦担重担之后，他才可能经历到神赐的那个安息。哎，那个安息费让他大大的吃惊，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神的应许是我们每个人每条应许都可以经历到，而且他都是可以经历得到的。那也就是要把它看为宝贵，说主啊，这个安息我要，这个平安我要，这个避难所我要，都要把它要来。以后这个应许里面就会有一些条件了、啊，就是这个条件我有没有满足，那你就要去怎么把自己的生命做调整，去满足那个条件，去求这个应许，以后怎么这个应许在你的人生中就变成真的了。好，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警告，那每个警告都要扪心自问，这个是对我实不实行。还有很多就是神的呼召，他叫人去做事情，那你要搞清楚哪一个呼召是叫你去做事情的，你就要去符合它。好，就是圣经一定要到里面去找应用，没找到应用你就要不罢休， 我们星期五有很好的查经，你回家之前要找到一个应用，你没找到个应用，死皮赖脸的叫弟兄姊妹说你的应用是什么啊？说不定他的应用也是你的应用，你找到应用了，那天读经就有收获了。那没找到，你就还要继续去祷告，一定要去，一定要找到应用啊！就是这每个星期你改变一点点，你的一生就会不得了。好，第二个就是圣经的话，让我们会想起主的话。我们刚刚查完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句经文，就是彼得想起了主说的什么？你们现在用水施洗，将来要受圣灵施洗，对不对？他就想起了主的话。所以大家读经读多了，会背一些经文了，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起主的话，那是很宝贵的话，那就是一定是神对你说的话，你就要去琢磨这句话，把那句话什么把它活出来，那就是你的福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要确认神特定的话，有些话就是神专门对你说的。好，像譬如说那个约翰福音的六章二十九节，我就一直不知道耶稣他自己有没有说因信称义，花了我六个月时间找到了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可能千百万人不会问，我问了，他是为我写下来的，那就是人最宝贵的话语了。那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你在中国做 BSF 的时候，就有个弟兄讲了这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时候我们在读那个路德记，路德记里面是个很有意思的爱情故事，大家以后我们也跟大家一起的分享哈。讲到这个路德晚上偷偷摸摸的去找这个波阿斯，对不对？大家如果读过那本书的话啊，弄完以后波阿斯说你先回去，我再去处理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个路德回到家里跟婆婆说，这个人如此如此吩咐，那个婆婆说你放心你平安，她说那个人啊今天不办成这件事情他就不会安息，他不办成这件事不会安息。刚好这个弟兄就在那个时候他在 BSF 里面做了个童工，他的工作被调动了，从北京的城的一个角落到另外一个角落。他在北京住过的人知道，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要多少个小时，可能那尤其是星期一啊要两个小时啊，所以他就犯难，他就说这个童工的事情做不成了。他看到读这个经文，他就觉得圣灵告诉他这是神给他的话，他说主啊你今天不会休息直到你把这个事情办成，他就信了。嘿，24个小时之内啊，他老板打电话给他，他说你的工作还是原封不动就在那个地方。他后来就做见证，他说神给了他这句话。所以你现在读经的人啊，神会给你话。那我早期刚去 BSF 的时候，我是一个星期做一次作业，可能现在去 BSF 的很多弟兄也是这样子，星期六了把作业赶完了。后来慢慢养成一个习惯，是每天就做那一天的作业，那个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就突然发现啊，早上10分钟15分做那个作业里面那个经文里面就有我当天需要用的话语。哎呀，要是我等到星期六再去学，我就怎么那个祝福就失去了。所以每天读经文，每天怎么都有供应，神就把这话就在那一天就告诉你了。好，那我们有时候有人听到人说圣灵感动我啊，感动我跟我的太太离婚，大家说这个是不是圣灵的感动？是不是？绝对不是。圣灵感动你做的事情绝对不可能跟圣经相违背，所以大家一定要熟读圣经，你才能分辨那些所谓的感动是不是真正从神来的。所以读经是知道神旨意的最关键的一部分，神的话语是我们一切行事为人的攻击。所以大家读圣经找应用啊，一定要找应用。好，第二个就是祷告。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罪人也不迟的人的神，神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我们要想知道我们明天该做什么，该写哪个学校，求神给智慧，神会给。那怎么样的去祷告呢？给大家一些建议。好，那第一个建议就是说，首先大家学会用神的话语去祷告。你就说主啊你是万王之王，在圣经里面的话， 主啊，你是智慧的王，圣经里面的话，这个应许你可以直接就祷告告诉神，这个非常重要。好，就像我带小孩带到今天，给大家一点心得。到了高中的时候啊，这小时候五岁六岁的时候，我说扫地他就扫地，喝水就喝水，对吧？到了高中你说扫地，他会说好，他会不会去扫？没扫。那你喝水，他说好，你们就喝没喝，他嘴巴会讲，他就知道，哎呀，免得爸爸妈妈麻烦，就说哎呀没关系了，爸爸你这老头子走远去了，我都听见了。最后呢，我改变一个方法，我这个事情真正重要的时候，我就说你能不能把我讲的话把它沉浮一遍给我听。他一沉浮我就知道他根本没听进去，这发现真的是他就是敷，就是敷衍我了事啊。那神对我们讲话呀，我们也像我们那些儿女一样，就敷衍了事啊，读完圣经了就回家了。不要这样子，你就用祷告的方式把这个话语就告诉他，就表示你什么，你真听进去了。主啊，你告诉我你是万王之王，我是这样理解的，是真的吗？用圣经的话语祷告给神听，尤其这些应许，神啊，你说要给我应许啊，我真的相信，我有没有看错啊？你现在能不能够就给我应许，让我知道这是真的哦，给这个安息给我。所以这个祷告什么，把神的话告诉他，你理解了，然后叫神帮助你发出你理解的啊，去把它实践在你人生中。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求问神，就说在这个环境之中啊，你想得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是拉一张支票，先写好了一个数量，主啊，这个地方我要这样子做，你就签个字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但是你可以反过去问他，那这个事情你想做什么，你想透过这个事情成就个什么事情，就去问他。然后你就是说你要求问他说，你到底要教我什么事情呢？通过这个体验，像我看到自己的罪性，要激励我的爱心，你去问他。然后你就问神，神你要改变我什么，好，这个环境啊，这个时间要我改变什么。你可以去问他说，这个神的荣耀，我这个选择之中他的荣耀哪一个得到最多，可以去问呐，对不对？好，以后神真的给你一个祝福了，你拿去怎么用呢？我们很多人求身体的医治，好了，神就把健康给你，给你拿出这个做什么用？你会感恩吗？你会用这个健康去服侍神吗？我遇到过好多弟兄姊妹啊，他说没时间读经，好，我们来帮助你，使你有时间。好，一帮助时间有了，但是时间做什么去了？也没有读经，他就是忙别的事情去了，是不是？这个神他会给你祝福，但你要搞清楚这个祝福临到你之后拿去怎么用。好，这是你要有责任感的，你要祷告去求问他，主啊，你给我这个祝福，教导我怎么样的嘛去使用这个祝福。所以你要用各种方式各个方向，就同一个事情你可以用好多个方向去求。那这个求的过程之中，神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啊，就待会再讲。有这个虔诚的建议，这个你看到这个尊严里面啊，愚妄人所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事，为智慧人肯天人的劝教。好，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来成，这是在尊严里面教导的。所以神的旨意也可以通过别人来告诉你。那这有主要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不直接的啊，我最喜欢就是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尤其我在 BSF 跟那些同工们在一起，那我是最宝贵的时间。因为每个星期我都会听到几个见证，那些见证看到他神的话语，他们怎么的样子应用到他们的人生中。我好多时候人生有个决定要做，我也没告诉任何人，当我跑去同工会，跑去团契，跑去崇拜，哎，这敬拜的诗歌里面有一个句话冒出来了，哎，这个经文里面有句冒出来了，哎，有个人弟兄姊妹的见证冒出来了，那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就知道怎么做了。好，所以神透过很多弟兄姊妹围绕在你的身边， 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崇拜，他们的代查经，你看得见，这个是神启示的一种方法。好，很多时候我的决定就是在这样过程中就形成了。好，还第一个就是直接的去问，你就是说，哎，我有这个事情，求大家为我祷告。哎，大家祷告的时候就祷告成不同的方向了，有些人是朝东向为你祷告，有些人朝西向为你祷告，那中间有一个是真的，好，你就会知道了。所以大家如果信主以后不来教会，你就失去很多的知道神旨意的机会。如果你的周围都是基督徒的朋友，你人生很多时候就自然而然的活在神的旨意之中。好，这个非常重要，是超自然的平安。好，这是在以赛亚书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如果你是行在神的旨意中，一定是充满了平安。好，这一个方法你知道是平安，是祷告。就像我们跟人说话，如果说这句话不中意，你会感觉到他不高兴，是不是？如果说句话中他的意，他即使没有说 yes， 人他的表情中也感觉得到。那我们的祷告用很多方向去求神，他中意的那个，你心中会多一些平安，这是一定会的。好，那很多弟兄们姊妹给你很多建议，那个给你最多平安的那个建议，多半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是平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这个是在心中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好，好，我们再看一个是梵景，那神也透过梵景对人说话。那我们刚刚读完应该是第十章，好，这个哥尼流和彼得这就是个很好的梵景的一个故事，就是神对哥尼流有说话，给他一个印证，说你是找彼得。那彼得怎么也看到一个异象，说有人会来找你，是不是？哎，刚刚他们这个彼得做完那个异象，人就来了。那什么呢？是梵景。这个梵景是什么？印证了神的对他的异象的启示。所以神是透过梵景可以对人说话。因为你看那个扫罗跟亚拿尼亚，扫罗不是眼睛瞎了三天吗？他到了大马色就看见一个异象，知道有个人的名字，神告诉他名字讲清楚了，是亚拿尼亚，对不对？结果这个亚拿尼亚也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叫他去找保罗。哎，这个人真的进来一拍，就这么这个梵景就吻合了，是不是？所以神的话加上梵景一起合作，就把这个旨意就成全了。好，我们再看这个是申命记18-22节，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无效应，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先知说的话要有梵景，要有历史去印证。所以圣经为什么这样子成书，历史里面都有假先知写了很多的书没有放到圣经里面去，因为什么？没有梵景的验证。所以梵景是神对人说话的一种方式之一。好，好，我们把它总结一下。我们看到神旨意的可知性，他不跟我们玩捉迷藏，还有启示他的计划，一切敬畏他的读圣经的人他都启示，就他的计划是最好的。有神他比我们更急迫的要引导我们。好，那以后他引导我们有四个方面要我们去思考，我们面对的一个选择是不是神的旨意。那好，你要做个决定，其中的一个符合了，可不可以？如果六个都符合了，你大胆去做，一定是神的旨意，就错不了了。如果六个都符合了，但如果只有一个，我觉得你要小心，你要等候神，要继续去祷告。如果有两个、三个、四个了，你慢慢得到神的印证，那个时候你做的时候要小心，就走一步，小小心心的看一步，要求神不断的去什么，去调整你自己的方向。等到六个都对的时候，你一定是没问题的了。在这个清楚了，好，在今天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怎么样的去真正的去知道神的旨意。你可以知道，而且有这些方法帮助我们去真正的知道我们神的旨意。好，我们给大家一点建议。 大家觉得，你觉得自己敬畏神吗？大家有没有信心或者决心把圣经全部读一遍？有没有信心和决心一生一世都要敬拜他？主日的敬拜就是真的是那么样子的重要。这说敬畏他的人，你敬畏他，神就会把自己启示给你。那不敬畏他，你就是靠自己走自己人生的路，可以很辛苦的哦。好，第二个，这个是哪个神的旨意是你各意刻意去执行的？如果你读经找到应用了，你崇拜听到得到神的旨意了，你要去刻意的去执行。然后怎么每一个旨意执行，每个旨意在你的人生中变成真实的，你对神什么就更认识神，神就有更多的启示。如果神给了你起旨意你不去做，那神就没法给你下一个旨意了，因为黄金是白费嘛。所以基督徒明白神的旨意，就有一个责任要把它实际到人生之中去。大家想想看，假设今天让你站在台上做个见证，你能不能只去一个旨意你是真正刻意的去执行呢？如果你每个星期每个月不断的去加进去，你人生会走到很远很远的道路，那你会走到很远。那你现在正在面临什么选择呢？你知不知道神比你更迫切的想要你知道他所要你做的选择，你相信吗？好，我们再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激你，你做父亲超过我们地上的父亲，你自己对我们的爱呵护，你的指引，你的祝福，你的计划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甜美，我们的好处完全不在你之外。亲爱的主，求主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每一个选择和每天的生活都在你自己美善的旨意之中。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